遵守这613条，等到你遵守这些法条的时候，你已经变成法匠了。变成法匠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已经被悟，你就是说规条化，规条化就变成什么呢？变成这个人像机器人一样。所以现在很简单的，你要问一个问题，你就有没有这个法条，有没有这条命令，很清楚。所以慢慢慢慢，你看嘛，这个人呢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，或者怎么讲呢？就变成本来是有人格的东西，变成没有人格的东西。所以现在你就要考字句就好，你就要看文字就好。所以你看那些懂得法律的人特别懂，那律师们是专门抠字句的。他如果今天要帮你一个忙，他专门找那个漏洞的。所以现在如果我们不懂得第四章的话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律法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第四章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前面当摩西讲到过去的历史，那历史是以色列历史，以色列人是活的，以色列人是有高潮的时候，有低潮的时候，以色列有得胜的时候，有失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有逃主喜欢的时候，也有漂流在旷野的时候。所以这是人，人。那么现在呢，神把律法是给这一般的人。那所以现在你要看第四章，这里所给我们看见到底是律法是怎么样一回事，律法是怎么成功的，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。如果这一点我们没有解决，我想我们就很容易就落到像犹太人一样，像拉比一样，很可怜，你看见吗？按理来讲，今天在神是活的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活的，结果到了一个地步变成字句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字句是杀死人。你看见字句不知道杀死了多少人。所以当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你知道主耶稣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吗？当然他也可以指着我们普通传福音用的劳苦担重的，没有错。但主耶稣所说呢，对那边犹太人，他们一天到晚就捧着他们的律法全书，就是613条，他们就怕犯这条怕犯那条，战战兢兢的，结果什么样？是劳苦担重担。所以主说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要叫他们得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律法是叫我们得安息的，律法不是苦待我们，律法不是叫我们煎熬的，不是。所以很多基督徒到今天也是落在这种情况底下。所以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律法是怎么行，神的话讲到律法，那讲到律法当然讲到神的话，讲到神的旨意，不是吗？所以你看第四章一开始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就几句话，你知道吗？就几句话就可以了，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律法，所以你才不会想到那10条诫。我们普通一讲律法，一定10条诫。你叫改革中的弟兄姊妹最喜欢10条诫，他们虽然今天教会里面聚会会所没有偶像了，但是他们在你到改革中礼拜堂去，像长老会有的长老会，你看他背后还是有10条诫摆的。所以普通一讲的律法就讲的是，那 Puritan 就这样啊， Puritan 就是要守安息日，那么当然圣经没有安息，新约没有安息日嘛，所以他们就把安息日就搬到主日去了。所以守安息日什么的意思呢？就是安息日什么事都不可以做。所以现在你如果到了清教，你如果到刚刚 Boston 他们到 Boston 的时候，那个清教徒他们聚会的时候，所有弟兄都砍着把枪，因为有周围很多的这个印第安人嘛，然后呢他们告诉你说这个礼拜，那么根据那个，你只要是清教徒，那么根据清教徒法律，就是你一定要守安息日，不给犯安息日。所以呢，礼拜天你一定要去做礼拜，不做礼拜他一定罚你多少钱。还有呢，礼拜天丈夫不可以随便牵妻子的手的，不可以去礼拜堂，不可以的。你很多很多的法律，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吗？这所谓清教徒，就把圣经里面很多东西变成一条一条的规条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申命记第四章。那我还记得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告诉我们说他们有一张漫画，那个漫画是礼拜一的故事。礼拜一呢有一些清教徒聚在一起，结果呢就看见有一个猫啊就吊死在树上。那为什么猫吊死在树上呢？后来他们就那个漫画就解释了，因为前一天呢，这个猫没有守安息日，这个礼拜天呢，守安息日就不可以抓老鼠嘛，他就抓了老鼠，就现在把猫要把它吊死，所以这就是 就是让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清教徒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难怪曾经有一度清教徒不是曾经统治英国很短很短的时间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知道这个那个 Cromwell 克洛威尔就很有名的将军嘛，啊，那个时候那个可以说在英国皇家有一段不是皇家，那算共和，英国共和的时候。但是为什么那个命那么短呢？就是因为那时候在整个的伦敦呢，全部都是清教徒化。一清教徒化以后啊，比方说，根据清教徒觉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主耶稣诞生了，所以他们绝对不可以守圣诞节。那不守圣诞节，但是因为到处那个时候很多人呢已经养成习惯，到了圣诞节一定要吃火鸡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结果呢，这个 Cromwell 就组织了蚊香队。什么叫蚊香队呢？就专门派军队去闻闻别人到底家里有没有这个烤鸡，火鸡。如果闻到的话，好了，就要罚了多少钱。所以你想看，这个伦敦的人就像巴黎的人一样嘛，这个大城的人，经过这么多年以后，所以他们受不了了，主张复辟啊，愿意回到过去啊，愿意回到过去啊。所以一听说克伦威尔一死，他们高兴得不得了，他们要吃他的肉，要剥他皮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在克伦威尔后来还是送到西敏寺去埋葬，没有，因为他还是很重要的人物嘛。但是一路上他们派了多少个卫队，否则他老早没命，老早没有了。所以为什么弟兄姊妹，按理来讲清教徒他完全照着圣经的话来实行来生活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原因就是字句是杀死人的。在犹太人中间你看见是劳苦担重，清教徒也是劳苦当重担。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律法是错的呢？没有，律法还是圣洁的。但是问题就是大家不知道律法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律法是活的，如果我们知道律法的来源，那么我想我们再从第五章读起就没有困难。所以摩西讲话一定分两段，第一段是讲的过去，过去是活生生的，现在也是活生生的。然后呢，他要告诉他们说，律法也是活生生的。然后到了第五章，你再讲律法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应该他们就不会误会。但是很可惜，我觉得很多犹太拉比也好，很多的人忘记了第四章。那第四章讲什么呢？我刚开始一开始，以色列人呢，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、典章，你们要听从遵行。好叫你们存活，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，承受为业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我所教训的律例典章，那特别是指着从第五章开始以后，很清楚的。因为第五章以后，他第二段话才正式的进入情况，才正式的告诉我们律法怎么回事，把神说过的话再说一遍。但是现在他先告诉我们什么是律法。他说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，这个当然就是律法了。那怎么样呢？现在还没有讲什么是律例，什么是典章，还没有讲什么是神的旨意以前，这里有个秘诀，很重要的秘诀是什么？你们要听从遵行。所以讲到神的旨意，第一点不是你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你要知道神的旨意要从第五章开始细节。但是呢，在第五章讲到神的旨意以前，讲到神的律法，讲到神的心以前，讲到神的话以前，有一件事你要知道，说最明白神旨意的秘诀在哪里呢？乃是遵行神的旨意。我觉得这个非常对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耶稣也明明告诉我们，如果人立志遵行神的旨意，叫晓得神的旨意。所以是遵行在前，晓得在后。我们不是，我们要晓得在前，我们遵行在后。所以感谢主，在第五章前面有第四章。今天在我还没有告诉你们是神的旨意以前，你们肯不肯顺服？所以何受恩姊妹常常帮助年轻的弟兄们，他常常问年轻人说，你们爱不爱神的旨意？他不是问说你爱不爱神的旨意。他有一次告诉我们说，他告诉你一定说，他说明白神旨意的秘诀很简单，95%是顺服神的旨意，剩下5%才是顺服，才是明白。我们不是，我们要95%明白，然后呢5%才是顺服。 所以我们是要把第四章第五章放，我们是要把第五章放在第四章的前面，但是不是，圣经是把第四章放在第五章的前面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了，我现在我教训你们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从遵行。这里原文有两个字，一个是听，一个是行动，一个是走路。遵行原文是 walk。 今天我们男主都是耳朵发生了问题，我们根本没有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只喜欢你要听的，你只喜欢你听得进去的，其他你根本听不进去。所以你们要听而且要行。那听和行的结果是什么？好叫你们存活。用新约的话来讲，好叫你们能够得着生命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基督徒成长的过程，我们生命能够丰富的原因在哪里，是在乎我们的顺服。不是问我们，不是问说到底我们明白多少，我们要问我们顺服了有多少。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太亏欠了，我们知道的太多太多了，我们实行的太少太少。所以这里讲到律法，讲到正式，讲到第五章以前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听从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。那存活做什么？人活的目的干什么？有一次我问一个弟兄，我弟兄你好不好，他说我还活着。那这个太消极了，不是吗？有的人今天就觉得一口气就好，那植物人也是活着的，你今天活着有个目的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我们能一口气，今天我们能活能存活，是因为我们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，我们在地上的日子，为什么我们地上存活的日子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的。如果今天我们不遵行神的旨意，那个日子都是白活，那个日子都是你自己过的日子，都是你自己的日子，不是那个日子。所以现在神要我们在地上活，活的目的在哪里？活的目的不是说光抱多抱几个孙子，当然主也愿意这样做，但是不是，他叫我们活，叫我们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，承受为业。那个地指的迦南美地，指的流奶鱼蜜之地说的，指的属灵的丰富来讲，指的国度的安息来说。我们今天不长进，我们今天没有安息，就是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我们不肯顺服，原因对神的旨意我们不肯顺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没有，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就是律法对我们的好处。律法代表是神的旨意，但你要记得，我们不是先明白，我们乃是先顺服。你一面顺服，你一面就明白了。所以很稀奇，稀奇的有的人他头脑好得很，他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他不肯顺服。有的人他就是顺服，他能明白神的旨意。我的岳母是个裹 是个裹小脚的，他普通你读报纸他读不懂的，你同样一个报纸在一个在中央日报上他就看不懂，但是你同样那个字放在圣经里他就看得懂。所以你就晓得说，有许许多多的，有许许多多的人很清楚，因为他活着是为着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就能够进入神所给他的丰富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很惭愧，你和他坐在一起，你听他讲几句话，你就会觉得很惭愧。也许你的学问多一点，也许你的知识高一点，但是很稀奇，他是活在神面，他顺服了多少次，所以他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是外行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要非常清楚。顺服乃在明白之先，到了第五章你就明白了，但是现在态度要先弄清楚。现在我们先要知道说，我们要承受为业乃是要听从和遵行，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人若有立志遵行神的旨意，你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，你就会明白。所以我想立志在先，明白在后，顺服在先，明白在后，我想永远是这个原则。第二节，所吩咐你们的话不可加添也不可以删减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说我们不敢这样做，是不是？但是稀奇不稀奇，在我们生活里面，我们就是把神的旨意把它一会儿加一点，一会儿把它减一点，有的地方太重了我们把它减一点， 有地方我们失败了，我软弱了，我们现在要去遮盖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好像把神的话减一点减一点减一点，但神的话是不可以加一点也不可以减一点。我们是不是绝对的顺服，就是问神的话